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。今天我们如果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我们没有碰见我们的真所罗门，我们没有听见真所罗门的真智慧话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没有找到这一卷书的钥匙。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也这样说，当你读旧约的时候，除非你在基督的光里面来了解来明白它，这是奥古斯丁说的话。所以当你读旧约的每一卷书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弟兄姊妹，你不能光停留在那个表面的价值上，你表面的领会上，我们要在智慧的门口等候仰望，我们要在他的门框旁边等候，一直等到我们寻得基督，一直我们等到寻得我们的主，我们就找到生命。所以这是一卷非常考验我们的一本圣经，到底我们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呢？箴言是一个很好的函数表。你读这一卷书，你遇见多少次基督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这是一卷非常奇妙的一本书。有一个姊妹，她叫 Mary Jane Graham， 她呢我们知道她曾经这样告诉我们，她说她每次读箴言书的时候，她都非常的喜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每次读箴言的时候，她的脑海里面总是多次的出现基督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箴言的时候，我们读来读去读到长寿，我们读来读去读到富贵，我们读来读去读到这些东西，我们读来读去读到我们日常的生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读箴言应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像这个姊妹一样，每次读到箴言的时候，我们脑海里面所出现的乃是基督自己。这是读圣经的一条路。我顺便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们知道这个读圣经呢，是这个可以说马丁路德跟加尔文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。我们晓得马丁路德是圣灵是借着他把一本公开的圣经给了我们，而且也把因信称义的真理给了他的教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马丁路德的改革是圣灵的一个大的运动。那不止马丁路德的贡献不止这么多，在马丁路德以前，在教会里面解释圣经的时候，多半都是灵异解经的。那么因着灵异解经的缘故呢，所以你看见你就把神的话就放在一个不稳定的根基上，因为灵异解经你可以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，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没有依靠，你就没有根据。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呢，是借着马丁路德给我们看见，如果你要解释真理的话，我们特别注意解释真理，我们不是讲到生命，比方说你讲到生命，讲到永生，讲到重生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对尼哥底母讲永生，讲到生命的时候，你看主耶稣不是用字面，他主耶稣乃是告诉我们风随着意思吹，风在原文跟圣灵是一个字，是同一个翻译，是同一个字，有的时候翻作风，有的时候翻作灵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的主就用风随着意思吹来形容圣灵的工作，然后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重生。重生是很难解释的，你需要用风来解释它，这是图画。那么主对撒玛利亚妇人用活水来形容那个永远的生命，你看这个活水也是一幅图画。讲到生命需要用图画，讲的真理你就需要用明明白白的话来解释它。所以你知道，这就是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当你讲到真理的时候，你就必须照着圣经里面那个字句的每一个表面上的意思你来领会它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够发现因信称义，我们就能看见信子的有永生，我们就能看见受浸的意义，我们就能看见得救的意义。那么你就从圣经里面就找出许许多多的真理来。 不过很可惜，因着神把马丁路德，因着神借着加尔文给我们那么重要的一个改变，给我们那样要紧的一条路，所以有人告诉我们，加尔文的解经呢，可以说是最科学的解经。到今天为止，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加尔文。加尔文自己曾经说过，他到最末了他怎么说呢，他说感谢神，他在神面前做了许许多多解释的工作，但他说没有一段圣经是在我的手里被糟蹋过的。换一句话说，他一定把神的话放在一个很稳定的根基上，是加尔文来顺服圣经，不是让圣经来顺服加尔文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从马丁路德改教以后，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的启示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我们就看见了因信的称义的真理，我们看见教会的真理，我们看见国度的真理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真理。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有的东西是异端，我们知道怎么有的路我们不能跟随，很简单，因为当我们读主话语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这些话是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一个人等到他看见这个亮光以后，然后就应用这些原则，后来我们知道说，这些马丁路德的门徒，还有就是加尔文的门徒，因着爱主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要保守神的话，那么他们就要特别把神的话你只要把它放在一个很纯正的根基上面，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福音的真理，摆在一个很准确的根基上。但是很不幸的一件事就是，后来他们就走过头了。我怎么走过头了呢？他们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的话，包括生命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在地上讲生命的时候，他用水用风来解释。那么结果呢，如果一个人注意字句的话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字句是杀死人，只有灵叫人活。所以如果你完全注意教义，你如果完全注意圣经中的教训的话，没有错，你可以说所有你所看见真理都是对的，但这个并不表证是活的。火车走在铁轨上面是完全正确的，因为是两条轨道摆在那个地方，所以火车就走在轨道上，这好像圣经里面的教训一样。但如果火车那火车头你没有给它足够的能力，他只能够在那个火车的轨道上，或者一秒或者一个钟头只走一点点路，因为他没有能力。所以今天你看见许多神的儿女，他们有最好的真理，有最准确的真理，但是是死的，不是活的。但是你看见说这个只是真理，我们的主说，我是真理，是道路，是生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不只给我们真理，圣经也给我们生命，它是活的。圣经不只给我们看见它是活的，而且给我们看见是有一条路可以走的。所以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把圣经所有的都归纳在真理的范围里面，你忘记了生命和道路。那因着坚持真理，因着坚持这些教训的缘故，结果我讲的是对的，你讲的就错了，所以神的儿女中间就取了许许多的争执。那个道理是对的，结果是死的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字句是杀死人，结果这些道理就把人杀死了。不错，他什么都是对的，他就是活不过来。但是如果是出于主的，你看见他一面是真理，一面也是生命，同时也是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的话呢？那就是你知道吗，自从马丁路德改教，后来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他们中间就起了很大很大的争执。那个争执乃是教训上的争执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很小心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所看见的是对的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就忘记了圣经的启示是还有生命还有道路的。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知道圣灵就在神的儿女中间就兴起了一般神的儿女，特别从德国。 在德国神就兴起了一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历史的人称他们做敬虔派，这些人非常的敬虔。他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一面他们为着马丁路德来感谢神，为什么？因为马丁路德他们把最重要的真理给他们，但是到一个时候，他们的印象就是圣经里面除了真理什么也没有。有一天圣灵就感动这些敬虔派的弟兄姊妹，让他们看见说，他们活在地上，他们不只是遵守真理，不只是因信称义，他们在地上还有一条路要走的，他们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那么他们怎么过这个日，他们这个路怎么走，这个道路在什么地方，那个生命在什么地方。圣经不只给我们真理，圣经也给我们生命，也给我们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结果他们就去读圣经，他们就从圣经里面看见说，圣经里不只有这些可贵的教训，圣经也是一本书，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地上怎样过生活，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怎样的活出里面的生命，怎样的走这一条的道路。所以这一派的弟兄姊妹就称作敬虔派。那么从在德国最早的时候，有一个弟兄叫 Bengel， 还有其他的弟兄，还有几位弟兄，最早是他们开始的。然后 John Wesley， 威斯利约翰，然后再下来像 Henry Matthew， 像Matthew Henry， 我们知道亨利马太是很有名的解经家，你知道他的那个全本圣经的注解非常非常有名的。我们知道这个威斯利约翰呢，他写了一本，他有一本这个圣经的注解，他的新约的注解就是 John Bengel， 就是我刚才所说那个敬虔派那个弟兄。那么旧约的可以说完全是亨利马太的东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亨利马太他的特点是什么？他就是敬虔派的。所以他读圣经不只给我们看见真理，他也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能根据圣经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所以后来的清教徒，他们怎样不抽烟，他们怎样不打牌，不到娱乐的场所，怎么样不看戏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他们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，要知道神的话能给我们一些规律，叫我们在地上应该怎样来过日子，在地上怎样来讨主自己的喜悦。那这些实在说来都是敬虔派的影响。那我们知道，这直到最近，那么最有名的敬虔派的代表就是坎伯摩根弟兄，坎伯摩根弟兄就是敬虔派的代表。那不止如此，我刚才说亨利马太也是敬虔派里面的人。那这个亨利马太这一套的注解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有一个弟兄就是 Whitfield 弟兄，Whitfield 这位弟兄，他呢是，你知道这一套这个注解是怎么有名的呢？原来这位弟兄啊，当他读这个亨利马太的全本圣经的注解的时候，他是跪着读完的，跪着从头读到完，读到最后一个字。那么结果我们知道，这一个亨利马太的注解就成为畅销的书，每一个人都喜欢这一套书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一套书的注解乃是代表整个敬虔派的弟兄姊妹所留给我们的产业。那现在请你听，这个 John Bengel 弟兄是德国一个教授里面很有名的教授，他今天我们对于新约的认识都是 John Bengel， 最早是 John Bengel 给我们的。那么这位弟兄就做学问来讲，就做对于圣经原文的认识，没有人能赶得上他，很少有的人能赶得上他。那么你知道他是怎样一个敬虔的人吗？他的这个生活到时候非常吸引那些学生，所以那些学生有一天就决定好，他说我们想知道到底我们的老师他的秘密是什么，为什么他那样的敬虔，为什么在他身上能够流露基督的芳香，所以他们想知道他的奥秘到底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有一个顽皮的这个学生就躲在他的书房里面，然后呢到了这个弟兄。